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今天早晨使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你知道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因为我们犯罪离开了你，主啊，我们心中就没有了你的真理，没有了与你的关系。主啊，我们失去了蒙恩的泉源。主啊，如今我们因着你的恩，主啊，因着我恩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感动与引领，使我们能够得以回来，得以归正，得以恩免我们的过犯，得以与你重建关系。主啊，你不单单给我们这个蒙恩赦罪得救的地位，主啊，你更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主啊，使我们的心意在你里边可以更新变化。主啊，乃是用你的话来取代我们过去那些错误的人生的观念。主啊，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首先我们先主啊仰望你一件事情，就是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有勇气把我们过去的钉在十字架上。主啊，好使你新的真理能够进来。主啊，使我们不至于骄傲，使我们不至于固守，使我们不至于因着我们以前错误的那些先入为主的东西拦阻我们接受你的真理。主啊，你并不是在我们旧的理论上修修补补，乃是你要完全全新的给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人生的观念。主啊，那一些我们以前带来的，主啊，我们理当把它从我们的生命里边清理出去，因为那些都是错的，因为那些东西是有害于我们的生命的。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信心。主啊，我们深知道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是不容易的，是感觉不好的，是要对付我们自己的感觉啊，我们过去的那一些啊那些错的东西的。主啊，这个时候求你特别坚固我们，坚固我们。主啊，也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边去。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有丰满的得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主的手中。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呢，我们先进入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那我们把第七章看过以后啊，我们再回过头来把第五、第六、第七这三章的经文，就是论到关于婚姻夫妻啊这个性的关系，使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观念哈。那么我们讲过，保罗在给哥林多的这封信里边呢，圣灵用这封信啊，以这个举例的形式啊，就是举例子哈，这形式，针对一个问题，然后呢，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许多原则，是吧？这个问题本身当然很重要，但是呢，它不是最重要的。比方说啊，这个保罗说：“我奉为你们中间有这个淫乱的事情哈、啊，那么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啊，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并不一定每一个教会里边都有人收他的继母，对吧？所以明显这件事情本身啊，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它代表的这个代表的一种行为，一种现象，一种思维方式。然后面对这些东西呢， 保罗，这个我们相信啊，就是圣灵借着使徒保罗启示出来处理类似这样事情的一些原则，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事情，提出来很多的原则。那么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这些原则就是活泼的道啊，就是活泼的道。那么到了第七章呢，前面第六章这个从第五章吧，就是提到这个淫乱的事情啊，然后面对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那么到了第六章讲到啊，这个判断这些事情，就是教会要实行的，用今天的话说，纪律的问题啊，然后提到我们的身子的问题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属灵原则啊。那么到了第七章呢，就提到关于夫妻关系啊，圣经里边很多处提到夫妻关系的问题。其实神的创造，创造到最高潮的时候，也就是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设立婚姻啊。所以这个前边都是铺垫的过程啊，到了这个婚姻的时候呢，才达到了最高潮啊，神的创造的最高潮，也是最美好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也是最重要。为什么婚姻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婚姻是生命延续的关键啊。所以神设立了婚姻，同时呢设立了婚姻的法则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性道德的问题啊，不仅仅是性道德啊，婚姻里边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法则啊。就是因为婚姻呢，它是一种关系的基础啊，人类社会就是靠婚姻来维系，靠婚姻来维系的啊。所以这个社会它的最基本细胞就是婚姻。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啊，当主耶稣预言世界末了的时候啊，要像挪亚的日子，又像罗德的日子。那么罗德，特别是罗德的日子啊，就是索多玛。那么那里关键的问题呢，就是性犯罪的问题。这个性犯罪的问题呢，就直接导致婚姻家庭关系的破坏。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啊，世界各处啊，虽然在这个咱们中国文化的氛围里边啊，特别是大陆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还没有进入到像西方国家这么败坏，但实际上里边的本质都差不多。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啊，从欧洲发起的这一个兽的文化的，它侵害全世界，把人内心里边的这些邪恶的东西都给挑逗出来，对吧？比方说同性恋的问题啊，上帝创造的最后就是从男人的肋骨创造一个女人，然后让一男和一女，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或者与配偶联合啊，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是神起初创造和命定的，但是呢，撒旦魔鬼就挑逗，或者是耸动那些悖逆之子啊。这个以弗所书里边说，撒旦就是在悖逆之子运行的邪灵哈。这个悖逆之子心中运行，那么因此呢，这些悖逆之子就产生什么呢？上帝啊，你不是造一男一女吗？你不是叫一男一女组成家庭吗？今天我就是要叫你难看，我就是要么两个男的，要不两个女的，要么一群人。甚至于到了人和动物想要组成家庭的程度。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啊，他们专门与神的旨意来作对， 是吧？来让神的名受羞辱，是吧？借着什么呢？借着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么在上一次第六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和这一次这个第七章里边呢，圣经里边两次提到了你们的身子是重，你们啊，不是说光说身子，说你们是重价赎回的，这重价就是以神的儿子的生命赎回来的，这么重的代价是吧，赎回来的。因此呢，我们在身子上要荣耀神。那么这个我们如何认识我们的肉体啊？如何看待我们的身子，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啊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夫妻关系应该怎么建立，什么概念，当然圣经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文啊，来使我们平衡的认识。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呢，是我们关于对于夫妻关系啊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那么保罗啊，我们说啊，神的灵啊感动保罗来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啊，那么他先提出来第五章啊，提出来这个用纪律啊，这个来处理这些现象上的事儿啊。然后呢到了第六章呢，要从原理上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吧？这个然后第七章呢，就是如何积极的避免出现这些问题，对吧？所以呢就是处理好家庭关系啊。所以呢这个第七章一开始啊，就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儿啊，我说男不敬女倒好啊，这个但是呢要避免淫乱的事儿啊，要避免淫乱的事儿。所以这里边呢就提到了避免啊，也就是说前边提到出现了淫乱的事儿，那怎么解决，那个呢就好像医生在治病了啊。那么现在呢说如何避免这个事儿，那么这个呢就好像是保健啊，这个避免这个产生病啊。所以呢这个其实等着事儿出发了啊，然后去解决这后发之人了啊。那个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毕竟很被动了，毕竟事已经发了，是吧？那么现在呢是主动的，是吧？不等到事发之前啊，把这个事杜绝掉啊。所以说呢，要为要免啊，避免这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呢，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啊，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啊。然后下边说这个夫妻关系应该如何的相处。那么在这一段这个顺便说一下啊，因为这一段经文呢，使徒保罗比较详尽的啊论述了夫妻关系的法则。那么有些人可能会问啊，说这个保罗他没结过婚啊，他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怎么会把这些事情写得这么的细致啊，好像他自己都经历过呢？有一种解释啊，当然这个只是供大家参考，没有绝对的权威性，是不是这样啊？就是有人认为呢，使徒保罗他是有过婚姻的啊，有过婚姻的。因为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边哈，你要做一个法利赛人，到了成年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婚姻，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利赛人啊。如果不然的话呢，你是单身的啊，你没有资格做法利赛人，因为你对于人生最重要的那个关系你不了解啊，你没有发言权。那么所以呢一般的认为啊，使徒保罗他是有过婚姻的。那么到底他的婚姻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妻子不在了呢？啊，现在明显使徒保罗他是有一个单身恩赐的人啊。那么他是怎么样，有的人认为可能是他的妻子死了， 也可能有人认为他的妻子也是这个犹太教法利赛人的啊。所以呢保罗他信主了以后呢，就像今天的经文里边提到的啊，因为他不信啊，这个他不信，他就离去了，他的妻子离去了啊，回到犹太教里边。那么保罗呢他就跟随了耶稣啊。那么他的婚姻呢就分了。那么分了以后呢，所以保罗说无论什么人啊，在这样的事情上不必拘束。但是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分了以后你不可以再娶再嫁了。所以保罗呢就守住自己的身子啊。那么他认为这也是一个神给他的特别的恩赐。所以这一些呢都是一些可以供参考的一些话外音啊。那么也使我们知道啊，这个当然神的灵来感动的时候啊，不一定非要自己有这个这方面的经验啊才能把它写下来啊。就像这个圣经里边这些教训啊，写到犯罪的事情，并不一定这些人都犯了这些罪，所以他才有这个资格写如何不犯这个罪的圣经信息啊，这个理论是不通的啊。所以保罗也不一定非要经过婚姻他才能讲述婚姻的问题，那么神的灵感动他，他就有这方面的智慧写下来啊，我们都不可以下定论。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听啊，这个把这一章经文呢我们先把它读过去。然后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啊。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这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劳弄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有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哥，
好，丁姊妹，我们把第七章呢，就读过一遍啊，先，那么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啊，这是关于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啊，教义书信里面，借着他们中间啊，就是哥林多教会，出现了淫乱的事儿，那然后呢，他们的信中啊提到了关于婚姻的问题。在信中呢，保罗的信中啊，就提到说，在这些艰难的日子啊，在这些艰难的日子，不如这样这样这样啊，那个时候就艰难的日子了啊，这个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就更加啊是艰难的日子。所以从这里边呢，我们对于婚姻问题啊，就有了圣经的这个标准吧。啊，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么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的这段经文里边呢，我们可以有几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问题啊。似乎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啊。比方说啊，这个如果说有不幸的啊，这个要离开啊，这个那么就是由他离开啊，这个大家都不必为这个事儿呢来感觉到你像第十五节啊，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啊，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不必拘束。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不幸的一方主动的要离去，而且呢，他们离去了以后，他们可能又重组家庭啦，怎么怎么啊？那么这个剩下的这一方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信主的这一方啊，被人家抛弃了， 那么信主的这一方，比如说还年轻啊，那能不能再结婚呢？这时候圣经里边没有说啊，下边只是说，不然这个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然后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啊，这里边就没有再说了啊。所以我们曾经啊，根据这些经文讨论啊，一些关于现实问题当中啊，这些事应该怎么处理。最后呢，我们发现经文给我们提供的这些资料呢似乎不全啊，他说了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应该怎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啊。这个比方说啊，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啊，她信她这个结了婚，那么结婚以后呢，很快她信主了，啊，信主了以后呢，丈夫坚决不信，啊，那么并且呢逼迫她，啊，然后呢这个妻子呢就坚持自己的信仰，那么这时候呢丈夫提出来离婚啊，然后这个经过几番的周折，那么丈夫终于离婚了。啊，他们中间也没有小孩，分得干干净净，丈夫走了，很快丈夫重组家庭了，那么剩下一个不到30岁的没有孩子的单身的基督徒姊妹，那么这个姊妹呢，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有弟兄来追求她，希望跟她建立婚姻，那么这个弟兄呢是未婚的，那么这时候他们婚姻能不能进行啊？所以这个呢在圣经里边就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明显可依据的经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在读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第七章的这些经文，包括其他的经文啊，我们发现圣经并不是给我们一个具体处理问题的手册，而是他给我们一个处理问题的原则，并且即便就是我们处理问题处理错了，但是呢圣经也说了，爱能遮掩许多罪，这个欲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啊，倒不如嫁娶为妙，就是这些原则在互相应用啊，就是有一些时候你比方说这个我们考虑，很多时候我们考虑这个对还是不对啊，我们还是说这个当年这个以色列派的那两个探子到了耶利哥，对吧，那么这个喇合接待了这两个探子，然后他把这两个探子给藏起来了啊，然后呢这个耶利哥王派来的这个军人啊，到了这个喇合的家里边，就问这个以色列的这两个间谍啊，这两个窥探我们这个地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两个侦察兵啊，是不是在你家啊？所以这时候呢，喇合的心里边可能就会产生一种矛盾啊，我要不要说谎啊？我如果说谎我就犯罪，如果我不说谎，这个我就出卖了这两个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选择了说谎啊，那么他保护了这两个人。那明显的来说呢，我们看到神并没有因为他说了谎而治他的罪，相反的，因为他保护了这两个人而称他为义。所以这些的属灵原则在律法时代、旧约时代呢，我们就看到了爱能遮掩许多罪啊，这个恩典信里边啊所带出来的饶恕。因此在现实婚姻这个现实社会里边啊，遇见这样事情的时候，因为这个婚姻问题非常复杂，对吧？非常复杂啊，它里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所以在处理上呢，也格外的复杂。那么我们今天查经呢，我们先从这些经文当中啊，得到一些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它不是律法。在现实的生活里边怎么去应用？那么刚才咱们读经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啊？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了，这是主所吩咐的， 啊，这是主所吩咐的。又提到了说，这不是主吩咐的，是我的意见。啊，最后呢，就说我想我也是被主的灵感动了说出来的这些话。那么逐渐，这里边是主吩咐的，那就比较有权威性。那么保罗说这是我的意见，啊，我的意见。那么这不是主的吩咐，那么是不是跟主的吩咐有相同的权威性呢？看起来好像不是。那，那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经文的记录呢？啊，神允许圣经里边出现这样的记录，说明什么问题呢？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回过头来啊，这个把这个问题介绍一下以后，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经文啊，里边到底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到底给我们说了什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节。那么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儿，那么这些事儿呢，保罗没有引用，这个原文啊，就是他们哥林多人啊写给保罗的信里边的这些内容。但是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儿，后来透过保罗的这些回答啊，基本上可以使我们看出来啊，这些事儿呢，就是指的，我们如何对待婚姻问题啊，啊，这个如何看待啊，离婚啊，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啊，应该怎么去面对？那么保罗在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说男不近女，倒好，啊，男不近女倒好。”这个是一个总的原则，啊，这个是一个总的原则。那么这句话呢是保罗说的，啊，当时主的使徒们啊，都面对过，甚至于说过类似的话，啊，这个弟兄姊妹啊，对于保罗提出来的这一句话，大家有什么看法？这个保罗说啊，我说男不近女倒好，大家什么看法？打开大家的话筒啊，可以。
咱们中国古代不是中国人，就是男女授受不亲。
男女授受不亲，但那个呢，不是指的，不是指的这个，那是指的，在婚姻之外的。我认为啦，
是当然是婚姻之外，中国古。中国人也是避免发生这些问题，所以男的女的少接触。
嗯，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经文啊，这个经文呢，主要是，因为在律法里边啊，这个曾经有摩西啊，这个有，就是说，如果要看见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儿啊，就可以写休书给他休他，啊，因此呢，法利赛人呢就根据这一段律法。因为在这段律法里边呢，没有写明就是什么不合理的事儿。那，因此呢，这个我们看啊，屏幕里边打出来，马太福音19章第3节， 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了啊，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啊，因为这个律法里边准人休妻这件事情呢，后边他就提出来了啊，这个法利赛人就问了哈，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啊，这不问了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说摩西没有说什么理由可以休，只是说可以休啊，你看他有不合理的事就可以休。那么现在呢，女权运动里边就说了，提出来就说为什么男人休女人，女人能不能休男人？哈哈，你看主耶稣啊，这个法利赛人问了，主耶稣回答是什么呢？他说那起初造人的乃是造男造女，并且说人要离开，因此啊，人要离开妻子，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啊，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这个是主耶稣，他本身是创造的主啊，他代表神的权威来解释这个婚姻，他本来应该有的状况啊，神的心意。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啊，他们也不是说他们没有理由啊，因为他们来问是根据摩西的律法是吧，那是神的律法，说这样说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啊，主耶稣的回答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哦，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也就是说律法里面的某一些的这个规条，其实虽然它是神启示的啊，许可的，但并不一定是神原本的心意，而是因为人，所以这个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啊，神不是一位高高在上啊，不顾实际的神，神是很实际很客观的啊，所以呢他说摩西写这条律法、啊、是因为你们的心硬。哇，人的心硬可以改变神律法的标准啊，这个因为起初神起初是不允许离婚的啊，可是呢因为你们心硬，因此呢神就允许离婚了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啊也可以想一想，神为什么因着神的人的心硬，他没有说啊，他说你们要看到妻子什么什么不合理的事，你们如果是这个怎么样的话啊，神说你们不可以啊，你们谁要离婚就怎么怎么样啊，因为起初神创造的时候是不准离婚的。那么今天的很多教会呢也是要求不准离婚啊，基督徒不可以离婚，所以不管怎么说也不能离婚啊，这种想法对不对呢？啊，所以在这里摩西主耶稣自己说的哈、啊，其实这条律法呢并不是摩西给的，所有的律法都是从神领受的是吧，其实是神因着你们的心硬允许你们休妻，正像这个使徒保罗所说的，这是准你们的但不是命你们的啊，所以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们，凡休妻主说的啊，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啊，这个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啊。这里边有一个条件，就是淫乱啊，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啊，就是让对方犯奸淫了，或者自己再嫁再娶也是犯奸淫啊。你看门徒呢第十节啊，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你看这个回答是不是跟使徒保罗刚才啊 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边一开头的第一节所说的话很相似呢？啊，他说人如果和妻子是这种关系的话，那倒如不娶算了。所以保罗也说，论到你们信上所说的话啊，所问的这个问题，我说啊，男不敬女倒好，啊，男不敬女倒好，也就是和这里的精神，我想是同出一辙，啊，说人和妻子就是这样的关系啊，也就是说绑在一起不能离，是吧？神的心意起初是这样的，那还不如一开始就别绑在一起了，啊，这个主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的，谁才能领受。那么什么人能领受呢？下边就说了啊，就是阉人啊，说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也有为天国的缘故啊，自阉的啊，说这话谁能领受就能领受。也就是说，除非你阉割了，你才能够领受，不然的话，你是领受不了的。换句话说，人在性方面的需要是非常实际啊，非常现实，也是这个不能被忽视的一个需要啊，所以你说你不娶不嫁就行了吗？这个除非你是阉人，不然的话你很难做到啊。那么保罗不知道他是手独身啊，他是这个是不是也是好像这里说的为了天国的缘故自阉的呢？啊，圣经没有说，但是呢他是可以守住他自己的身子的啊。他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守得住的啊。所以面对这样的实际的情况，所以律法里边就允许有离婚。那么允许有离婚，它的背后的原因，我认为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想啊，就是第八节说，主耶稣说的啊，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或者说用今天的话说就离婚，对吧？但起初并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神允许在人心硬的情况下离婚呢？但是离婚的后果主也说了，除非你们都继续守独身了啊，就不再娶不再嫁了，如果再娶再嫁就是犯奸淫罪了。那么我认为啊，就是神是为了人立一切的律法，为了婚姻也是为了人，为了人能够生活的幸福，生活的美好。如果硬把两个人绑在一起，而这两个人生活的绝对不美好，那神说干嘛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这个意思，尤其是比方说这个有人啊，看着他的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他就实行家暴啊，甚至于把这个女的往死里打。那个时候呢和现在不一样啊，现在这个保护女权，各个国家都在不允许有家暴发生。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边呢，尤其是当女性是有奴隶的身份的时候，那个是没有底线的啊。所以与其把这个一方这个摧残致死啊，那还不如给他自由算了，对吧？所以神的心意不是律法的那个奸淫的规条，而是保护两个生命。所以为了另外一个原则呢，大原则啊，就是保护生命这个原则，尊重生命这个原则，就牺牲一个小原则。所以这个呢才是因着你们心硬啊，所以允许离婚的这条律法它背后。但神不是这样的，神希望你们能够彼此相爱啊，改变自我，适应对方啊，这个不准欺，不要欺压啊，不要诡诈，这个是神的心意。看来 这件事情呢很难做到啊，所以门徒们呢第十节才问了，人和妻子即使不能离婚啊，就是这样的心意的话，倒不如不娶。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啊，他们为什么他们没有说哦，原来神的心意是不让我们离婚啊，那我们就都不离婚吧？他们并没有这样说，而是说那还干脆还不要，一开始就不结婚算了。那么从门徒和保罗，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和保罗这个共同的问题啊，提出来的男不敬女倒好和这里倒不如不娶，似乎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就是维持一个美好的婚姻是相当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
是的。
啊，啊，维持一个美好的婚姻啊，甚至于一个正常的婚姻，可能都非常困难，是吧？所以使徒才说：“哎呦，不能离婚啊！那不能离婚，一开始就别结了。”啊，那么使徒保罗也说：“论到你们信上提的事儿啊，就是论了家庭关系的问题啊，保罗说你们一开始就别结婚。”男不敬女不是指的男女授受不亲，男不敬女是指的干脆别结婚，对吧？守住独身，别想女人的事儿，女人也别想男人的事儿，对吧？做好你一个一辈子就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儿行了。
那怎么延续后代啊？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啊。
是，
那上帝为什么要造亚当夏娃？上帝为什么要造亚当夏娃？这问题很难讲。
啊，这问题很严重。第二节啊。咱们看屏幕上打出来第二节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节，就说但要避免淫乱的事，但要避免淫乱的事，是吧？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妻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那，这个呢，就是满足双方，在身体在性方面的需求需要啊，所以下边呢才说丈夫当用合宜的份合宜之份啊来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也就是说合宜的。那么什么叫合宜的呢？啊，在这里说了，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啊，所以也就是说丈夫有要求，妻子有责任来满足他啊，而不可以拒绝，对吧？那么丈夫呢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所以这个同样的问题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这个夫妻关系的建立除了产生后代之外，还有一个满足双方性需要的功能，是吧？那么原因呢，下边说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啊，为了避免淫乱的事，所以下边才说啊，第五节就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啊，也就是说当对方有需要的时候你不给啊，这个不行啊，所以夫妻不可彼此亏负。下面说除非是两厢情愿啊，两个人都说可以啊，暂时分房啊，然后为要专心祷告，只有这一个理由啊，为要专心祷告啊，然后呢祷告完了以后 人要同房啊，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来引诱你们。那么保罗说，我说这个话呢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不是命令你们啊，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暂时分，一定要暂时分房，只是许可你们这样做啊。这个那命你们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不可彼此亏负，这是命令啊。但是为了这个祷告的缘故啊，暂时分开啊，那么这个呢是准许的，但不是命令的。说到这里啊，咱们前面讨论了，分享了关于门徒啊对于婚姻的问题的法利赛人的质疑啊，门徒的反应，主耶稣的解释。那我们今天对于婚姻问题啊，到底是个怎么看法？那么现在呢，已经马上11点了啊。咱们消化一下啊，消化一下。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里边也有很多重要的原则。了解神的心意啊，这个是从主动的方面要来杜绝淫乱的事情的啊。因此在这些问题上呢，先进的国家啊都制定了一夫一妻制的都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制定的。那我们中国也是一夫一妻制啊，就是起初神创造的一男一女。那么现在呢，很多国家正在挑战这件事情啊。那么圣经里边给我们提供的关于夫妻的观念啊，弟兄姊妹怎么看？等会儿咱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查考啊，一方面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男不近女倒好，表达了什么想法，然后下边又说，为了避免这个淫乱的缘故啊，男不近女虽然好啊，可是呢，这个他会出现问题啊，对吧？所以呢，就进入婚姻，啊，所以婚姻呢，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它不仅仅是一个繁衍后代的功能，还有其他的功能。好，弟兄姊妹，我们稍微。这个休息一下，这个然后借着休息的时间呢，我们也这个就好像旧约的洁净的动物啊，要反刍一下，啊，反过来嚼一嚼这些，消化一下，然后我们有一点讨论，回来的时候。